总长，然后各位这个，尤其是刑事司法领域的这个先进，大家早安。然后被这个总长邀请啊，来做这个报告，觉得倍感荣幸，他也觉得惶恐。因为既然是在这个检察机关做报告，就应该要跟刑事领域有关。那虽然当初这个我们吴检察官呢跟我提的时候说不一定要跟刑事领域有关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本来做报告就应该要针对这个听众啊的这个需求，也才能够达到交流的目的啊。所以我想了很久，那但是就真正的刑事法的领域啊，离我实在太久。虽然轻松一点讲，我大学的时候最好的科目就是刑法，但是真的是离太久了。那所以我自己哦，这个也不敢在方家面前哦，这个献丑。所以我大概找了一个跟刑事司法有关，然后但是我也比较有把握的领域哦，就是宪法跟刑法有关的部分哦，然后来跟大家分享。这是一开头跟大家报告的题目，虽然叫做法学方法论在刑事司法的运用哦，那但是真正的这个细节的刑事司法的领域哦，我是不敢在这个大家面前献丑啦。那不过我考量到，尤其是考量到去年开始哦，我们引进宪法这个裁判审查的制度，那各个这个裁判呢，本身也要受到宪法的这个警示了，所以我除了一般的法学方法论的课题以外哦，那我把一个重点放进来，就是刑事司法相关的宪法原则，然后它跟法学方法论的关系哦，然后来跟大家分享。这是开头跟大家说明的这个题目啊的界定。那关于这个议题，大概有分几个部分呢？第一个部分就是一般性的先说明哦，这个法学方法论它的意涵。那第二个大的部分，其实是我自己比较有把握的部分呢，就是关于德国近代法学方法论的发展的历史啊，里面呈现出来的方法论的一些基本的课题。那我也不会演，我其实特别喜欢历史，就是我一直都觉得说，历史当中啊，如果够久，然后够广，它就可以呈现出真正的一般性的课题出来。那我尝试在这个发展史里面哦，然后一些按着时间顺序，然后但是我会指出说，其实里面包含着到今天为止都很重要的方法论上面的难题。那第三个部分才是刚才跟大家报告的，是关于刑事司法有关宪法原则啊的部分，那它跟法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然后最后就是一个简单的结语，那我就按部就班来跟大家说明了。首先关于法学方法论的意义啊，那我们一般来说，所谓的法学方法所指的是为了要处理跟答复法律问题，然后但是它强调的重点是必须要以现行有效的法秩序哦作为基础跟作为界限的。然后其实整个法学方法的目的，它的方法的要求，它的程序的要求，都是在确保我们处理跟答复法律问题的确是以现行有效的法秩序作为基础。那也只有这样子才是基本的法治的精神。那所以就这个部分呢，我们也说基本上也正因为有这样的方法的要求哦，那法学才有资格被叫做是一种学问。我自己有时候会搭计程车，我这人讲话很直，刚才总长的介绍大概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哦。我也跟学生分享过说，这个有时候搭计程车哦，那司机看你上车是在学校，就问你是老师啊，然后教什么，跟他讲教法律哦，他就跟我讲说，你们法律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就跟他讲说，那是因为你不懂，这个是因为你不了解怎么样去判断讲的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那判断讲的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基本上其实就看他的论证。其实这个礼拜三哦，我在某一个机关开会，开完会我跟一个也在行政机关哦的人的服务的人哦，然后谈到 一些事情，然后那、啊、因为我开会的时候经常发言啊，那个机关是一个必须要有委员个案预审的这个会议啊，我经常都发言，然后啊那些工程的领域的人哦特讨厌我的，是啊，就是认为说啊结果这好差不多就好了，为什么意见那么多呢？是，然后他、啊、就是说某某法律委员很啰嗦，是啊，其实我心中很有数，他说的某某法律委员讲的就是我，是啊，因为我每次都会说结论我没办法啊，因为调解已经成立了，我有什么办法？但是理由千万不要这样讲，是，因为理由那样讲其实是不通的，是，那讲多了人家背后就说我啰嗦了，是，那但是他不了解说其实只有这样才稳妥，是，然后而且才经得起检验，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法学方法的基本的出发点，就是透过这样的比较严谨的论述来确保说我们相关的决定不是凭我们的感觉，而是依循法秩序的要求而来，对，那这是第一个。那关于法学方法跟刑事司法的这个关系的初步的说明呢，我很久以前在一个场合被邀请来谈关于检察权的政治中立的课题，那就这个部分呢，其实我在那个脉络里面我还是强调这个所谓的政治中立关键点呢，其实还是在于要如何证明我们是在依法来执行检察的职权，然后没有加入到政治活动或政治权力的竞逐里面，那这个部分其实是维持这个检察权的这个客观性公正性的很基本的这个要求，那所以就这个部分其实它也是这个法治国家的这个基本的期待。那至于说要怎么样来确保说来证明说我们检察权的行使的确中立于政治之外，然后的确就是依法执行，其实还是只能诉诸于我们的可以可得合理的论证我们相关的决定，然后那这个可得合理论证我们相关的决定的重点还是表现在我们相关的论述相关的决定基本上是有方法的，然后它可以连接到的确就是依法而为决定的这个部分，这是开头所说的这个关于法学方法论的意义。总归来讲，其实整个的法学方法的论述其实就期待我们能够证明我们的相关的决定不是凭个人感觉，而是依法有据的。那但是要如何来探讨有哪一些面向来这个检视说相关的决定的确依法有据那就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大的部分，就是我自己认为说从德国近代法学方法论的发展的历史来看就可以呈现出一些要证立我们的确是依法的一些相关的方法论上面的一些基本的课题。那首先当然应该要先讲说那为什么要选德国，那这个部分其实大概也不意外这个因为我的留德的背景，那翻了一本这个德国的这个法学方法论的著作，那刚才总长在这个正式开始之前那曾经跟我提过说这个书很好，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举的都是民法的例子，这完全正确，可见总长的确有看那这个基本上是因为这个作者他是 Lance， 那其实是王泽建老师的这个指导老师，那他是就是民法学者，其实关于法学方法论也有个基本的课题，就是到底有几种法学方法论呢？是只有一种法学方法论呢，还是其实不同的法领域也有不同的方法论？那我的回答是这样，基本上它有共通之处，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都是要确保依法来审判，依法来做决定。那既然要回到依法，而且法律本身要行诸于语言，就这件事，不管是在刑法、在行政法、在宪法还是在民法，其实都一样。那但是他们还是会有不同之点，他们的不同之点在于各个领域的法规范的结构有差异。大家都知道民法 的结构跟宪法的结构，那真的是天差地别。那在宪法的规范理论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法律原则的讨论。那行政法在法典化比较成熟之前，也有好多法律原则的讨论，就是它的特色，就是关于在一些法领域里面，法律原则这一种规范当作是常态的时候，那你要怎么样确保你相关的决定的确是依这些法规范这种特殊的一般高度抽象的规定当依据，不是凭自己的感觉，不是只是单纯诉诸于这个名称，那个部分的难度其实比一般性的语言结构非常绵密的像民法那样的规定，它的挑战自然不同啊。那我自己弄公法，我经常都跟这个学生讲说，如果你学得不好，你就跟路人甲没有差别啊。就是如果你宪法没有办法学得很精，没有办法学得很好，那你的本领就跟一般路人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在实务上面，这个有些参与哦，学工程的啦，学商业贸易的啦，他也跟你朗朗上口的跟你讲法律原则，只是这些法律原则都是他自己心里想的内容，那当然不会有方法，就是这个部分。那但是我们这样说，除了这个我的留学背景以外哦，那其实基本上。我必须要说，以我的学习的经验呢，我们在我国今天的司法实务，然后跟法学界的很多法学方法的观点，的确可以从19世纪以来哦发展的德国近代的法学方法论哦，可以找到根源啊，这是一个考量。那但是必须要说，我也从来都不排斥其他除了德国以外的方法论的一些观点，像譬如说。我就非常强调英美法的关于分辨的技巧。那我有一些机会哦，碰到一些这个，其实简单讲说，像我在工程会，然后在台北市当采购申诉委员会的委员了，很多律师非常喜欢援引法院的判决，然后各种法院的判决都援引。像礼拜三我们在台北市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个委员是律师出身的。我就跟他讲说，你判决引太多了啦，然后一个这个行政救济的领域里面哦，不断的引判决，这个比较像是在当，我这个话我当然没有讲出口啦，比较像在当律师，而不像是在机关里面当委员。然后因为机关里面的这个行政上面的一些考量，很多其实是行政的政策上面的考量，然后在法律的范围里面已经行诸于法律，然后行诸于他的立法理由，你应该以这个为主，而不是有很多法院的判决的累积啊。而且我很强调的是，判决也不要随便引，因为譬如说碰到我就会跟他讲，这个判决跟这个案子到底有什么关系啊？这种讨论其实就是英美法的所谓的分辨的技术，就是英美法我们一般说是案例法的国家，那要援引案例作为自己的支撑。它的根本的前提就必须要分辨，这个所引用的判决的确跟本案的重要事实要类似，才有援引的道理啊。那这是这个部分。那其实也许这边可以稍微开一点的来说明哦。其实关于欧洲大陆的法学方法跟英美的法学方法，我认为说在二次大战以后，其实相互交流的情况其实是非常明显。那譬如说以德国的情形来说，德国的各个最高省级的法院的重要的裁判慢慢也变成一种特别的法的规范的依据，所以然后也就是说案例法在这个欧洲大陆，然后也慢慢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法源了。那但是要怎么样来引用那个部分呢，就变成是一个这个特别的难题。不过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我打算以19世纪以来的德国近代法学方法论的发展哦，来跟大家凸显相关的这个方法论的一些课题。首先第一个，在德语区里面谈到近代法学方法论哦，第一个就会讲到萨维尼。那其实大家也就可以理解说，为什么方法论的著作很多都以民法学者为主，其实也不意外，因为萨维尼自己本身 就是民法学者，啊，他主要弄罗马法，啊，其实德国有他的传统，啊，德国有他的传统，那，这些基础法学的领域哦，像譬如说关于法治史的部分哦，大概都是民法学者在弄的比较多了。那因为这个法治史的部分，民法学者哦，他可以这个追溯到这个查士丁尼法典，查士丁尼法典影响后世的最主要还是民事法的领域。那这个谈到德语区的法学方法论创始者，大家会讲到萨维尼。那萨维尼的法学方法论呢，其实大分成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可以看出来说他的学术的这个年龄很长啊。因为第一个时期是1802年1803年的法学方法论讲义的时期，那第二个时期就是1840年的今日罗马法治体系，也就是说光看这个年份就跨越40年。其实我有时候去看这些老经典的学者，他们有个共同特色，就是非常的稳定，就是基本上他们自己学术上面的方向，然后认为什么是真正的重点，其实心中有数。那大概几十年可以维持得非常稳定，像萨维尼其实是一个代表，他研究罗马法真的是研究了几十年。不过我每次都开玩笑说，不过人家有本钱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家有钱。对，那这个他弄一弄啊，觉得说在这个柏林，他是参与创设这个洪堡大学的创校的学者之一，他被邀去创设了以后，教了几年啊，这个我有需要到意大利到这个博洛纳去研究原典，拜托了。拜拜，再见，人。然后他就给他辞掉了，就是因为他财产很多，然后潇洒的起来了，人。那但是到我们的情况哦，就是尤其是20世纪以后的学者要这样子，当然是很难。就是半开玩笑跟大家说，1802年、1803年的法学方法论讲义哦，是真的是讲义，而且是出名的学生帮他做的笔记，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格林兄弟，人。就是这是格林兄弟做的笔记啊，那在这一段时期，他主要关切的是实定法，然后他也提出我们大家今天都知道的几种解释方法，逻辑的，然后文法的，然后跟历史的解释方法。那他也提出来，这个在法学方法里面哦，很根本的课题之一就是解释的目标到底是客观的法律的意义，还是主观的立法者的争议。那就这个部分，其实到现在美国法的方法论的讨论哦，这个用个美国法的用语就是叫原意主义啊。啊，每次留美的学者讲原意主义讲得很伟大，我心里不好意思说出口，总觉得说那只是我们法学方法论一个很，它不是不重要，那但是它只是问题之一了。那但是看起来美国法上面关于原意主义讨论这边呢，就开展的比较大，不过它的确是一个大的课题，就是究竟解释的目标，它应该是要，去探求当初立法者的争议作为目标，还是应该以法在今天该有的客观意义作为目标？那就这个部分，至少在萨维尼所采取的是主观主义的理论，也就是说它拒绝依照法律的客观的目的哦来做扩张或限缩解释，这是他的第一个时期，就以实定法为重点。那他的第二个时期是1840年的很重要的著作，这是《今日罗马法的体系》哦。到了这一个阶段，不知道是不是老了，那总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啊，这个也是大家都对他熟悉的部分。其实基本上他除了是近代法学方法论的创始者以外，大家也都熟悉他的，是他的，他是历史法学派的这个重要的代表的人物。那既然是历史法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就认为法的重点不在文字，而是一种文化。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他就不会再把法的主要的根源看作是行之于法律的文字。重点是国民的一般的法的确信，那 如果是重点是国民的一般的法的确信的话，那这个主要的重点大概就不会是逻辑的演绎的形式，因为这不是一般国民的思考的模式。然后啊，所以直接的感受是重点。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整个的制度才是他看重的，不是法律规定。其实我觉得哦，光是这个出发点呢，就很好的呈现出来哦，我们今天要面对的课题，就是我们法律人呢，如果比较有方法意识的法律人，他会强调关于法律规范的援引、法律规范的解释、法律规范的含摄，然后最后是适用，这是我们法律人的思考的模式。但是我们要面对的大部分的民众，他讲的是感受，他讲的是我认为如何如何，那我觉得如何如何，甚至比较遗憾的是说，不是一般的这个利害关系的民众啊，就利害关系的民众，因为他有利害关系，比较可以理解说，那是从他自己的利害思考出发，包括我自己的经验呢、啊，跟很多这个专业领域的人在一起啊，只要离开我们法律的领域，基本上他们就凭感觉。是，那要怎么样让这些，就是包括是这个他在他那一行的领域应该是专家学者啊，然后但是他的习惯还是凭感觉。是，有一次我在这个，我是技师惩戒委员会的委员啊，每次去开技师惩戒委员会，我也觉得收获很多，因为有些专业的领域的一些说明啊等等啊，这个水利设施是怎样怎样的情况啊，但是技师惩戒委员会的特质其实就跟各个行业的惩戒委员会一样，都要有行业代表在啊。啊，你就听那个技师工会的代表这样讲啊，他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他其实这个只是比较通权达变，没有按部就班而已。我当下马上就会讲说，我们期待于工程人员的不就是要按部就班吗？然后那时候我就会跟他讲说，我有时候会看到空中浩劫那个节目啊，就是在讲飞机师啊，他们都要做独立调查，那个调查的结果，我有深刻的感受，人家非常强调一切都要按部就班，然后如果你不按部就班哦，一个小螺丝松了，可能整架飞机都会出问题，你怎么可以把它当小事呢？啊，我也不能接受说，哎呀，那个工程影响的只有一小部分钱而已，所以需要惩戒嘛。然后每次我很想说 ，no， 我们制度上不是这样子思考。一个监造技师，他没看到东西居然敢签证，这件事情本身就严重，怎么可以说牵涉的钱不多就不严重？所以我在那里也被讨厌了，人就是，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人为什么总这么啰嗦呢？那这其实就是，我不敢说我们一定对，而是说这的确就是不同的思维的模式，也是我们法律人必须要面对啊。我也经常都觉得说，基本上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国家的，这可以呈现一个国家的法治素养，人他整个国家的这个主要的思考的方式，它是诉诸于不管是哪一种规范，伦理规范也可以，法律规范也可以，那是主要是诉诸于一般的规范的要求，还是诉诸于个人的感受？我觉得这是整体的这个法治文化的考量啊，但大概不能只看我们法律人的法律素养，对，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要说到的是耶林，他在1877年的这个出名的著作《这是法的目的》里面强调，法秩序的创造者是目的，那法规范是为了社会目的服务的国家的强制规范，然后它必须要跟社会目的有适当的连结。那至于具体的每一个别的法规范，它到底是要为怎样的社会目的服务，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那我很喜欢讲这一段，为什么呢？因为可以非常好的凸显德国的这个学术的发展的模式，是，就是在耶林的著作里面谈的是目的，但是他的后继者，那他后继者就是 Hake， 那艾克其实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他原来是学数学的，对，原来是学数学的，然后刚开始对于这个罗马法的很精细的概念的演绎非常着迷，因为可能跟数学很像嘛，对，耶林本身本来是这方面的高手了，所以他看了很多他的东西。后来耶林在，这是他很出名的转折，他在这个1877年的这个著作是完全反其道而行，就重点不再把它放在是条文的文艺的分析演绎，然后条文跟条文之间的结构，而是整个诉诸于法的目的何在的这个部分呢，就把这位这个数学系的学生吓坏了，那好，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折啊？所以后来他自己就转过来啊，这个干脆自己来读法律，是啊。不过他当然他承接的是耶林后期强调法的目的这个部分，但是问题他认为说法的目的这个目的的概念太抽象，然后要去厘清何谓这个法要追求的是目的的实现跟连结，然后必须要对目的做更精确的分析跟说明，然后啊这就是他所谓的利益法学的提出的背景，然后他认为法规范的目的是要保护利益，所以重点就是要谈的是利益，然后他把这个利益做更好的分析，他是进一步的去谈说那所谓的法规范的目的是在保护利益，何谓利益呢？所谓的利益是人在社会生活里面的想要满足的各种需求，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大家就可以心知肚明，不是所有各种社会生活需求都可能可以满足，那因此立法者首先就必须要决定要满足怎样的社会生活需求，那也就是说在立法的阶段就必须要去思考我现在要处理的社会生活关系它牵涉到里面的各种利益冲突的情境是怎样，就是不同的这个人不同的社会生活需求有哪一些这个可能的冲突的情形，我基于怎样的考量我做了怎样的抉择，那这就是他对于这个利益的进一步的分析讨论，然后他认为立法者首先必须弄清楚他的利益抉择，然后而法律适用机关重点不在于文艺的掌握，重点是在于要如实的去实现立法者当初的利益抉择。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在会影响到法学方法的选择的很重要的点，就是重点是要把它放在是文艺的实现呢，还是要去追究这个当初立法者透过这样文艺本来想要实现的到底是什么？那就这个部分必须要讲，这个是一个到今天大家听起来觉得还好啦，好有很伟大嘛，其实正因为大家都如此觉得，所以他才伟大。那为什么呢？就表示说大家都认同了这样的方向了，就不能只看文字，然后必须要去探求当初立法者究竟做了些什么考量，然后他想了些什么事情。但是根本的前提还在于，立法者的确在立法时就必须如此清晰的去思考他要面对的情境是什么，然后他做的判断结论是什么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说，这个，法律适用机关呢，有时候要比立法者聪明是有道理的啦。因为当立法者在立法的时候没有清楚的显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事后去帮他想清楚，帮他厘清。如果以你的设计来讲，如果你的大的架构的目的是如此的话，这样子的条文就必须如此理解，才能够达到你的目的。那这是我们说的关于利益法学的开展，所以基本上取决于两者，一个是立法者对于这个他想要规范的社会生活的情境，是他采取了一个怎样的这个思考的模式，然后他做出了怎样的利益抉择。那这是就立法的角度来讲，然后就这个法律适用的角度来讲， 他首先必须要去探索出来立法者的目标，然后之后把重点放在个案里面去实现这个立法者当初的利益抉择。所以我们在这个结论最后就提到，立法学它是要求在法适用的阶段，不管是法解释或者法的序照，都要取向于利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最后有个重点要提到的，那就是利益究竟能不能实现，不见得只能够靠，不见得能够靠这个单纯的法规范就能够理解，有时候就必须进入到社会生活场域里面，也就是说立法者在立法要去评估，要去做利益抉择，然后去权衡轻重的时候，他对于相关的社会的发展可能性本身就要做一些评估，也就是说必须要对于社会生活事实有一定的理解，他才能够想象我这样子安排真的能够实现我追求的目标吗？那那个时候其实有社会生活的领域的情境进去，那法适用机关也是一样，他做的这样的决定，他做这样的决定，然后希望当然有他的目标要实现，但是他采取这样的方法是不是真的有助于那个目标的实现，也要靠一些这个社会生活事实的知识的掌握。那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点啦，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法领域的解释，法领域的这个目标的实现啊，光靠法的结构、法的知识的掌握是不够的啦，必须要对于你要规范的那个社会生活领域有所掌握才有可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光诚会啊，做履约争议调解啊，很久了，而且也可以，应该也没什么大的问题，也可以讲这个科技部啊，委托要造这个研究船，对，研究船本身也有它有意思的地方啊，它到底是属于客船还是属于这个货船？因为他们船的这个管理其实就是分客船跟货船这两类了啊。总之，造船的公司哦，比如说人家要动。人家要造的是这个个轻巧的船，比如说，500吨，结果他就造出了800吨的船，然后还来主张说这个800吨啊，我用的料又多，然后又重，然后也没有影响到你的目的，所以你应该依照比例多付我钱才对。我就跟大家讲才怪。我就跟科技部讲说，这种船你们也收啊，你们有要比较大的船，有要比较小的船，那都有它的考量。比较小的船是在近海，不会动不动就搁浅，那是它有它的研究的目的。那比较大的船，你可能有比较可以出海去做研究的一些考量。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是海事律师，你不要在我面前胡扯。这个没有这回事，是啊，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真亏了他们。我会跟科技部讲说，你们怎么会设计这种契约条款呢、啊？只要超过百分之十，就扣1000万，不管他超过10%、20%、30%，都是扣1000万，啊，都要收。其实我真的觉得是蠢毙了契约条款，是啊，对那个专业的领域的。期待跟需求显然是有落差了啊，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说，有一些你听了就知道说，用一些法律原理去掩饰没有用，在那个领域事实领域专业一拿出来，其实就知道说这是不通之论啦。然后啊，但是这个各个专业领域要怎么样去积累哦，那个当然大家的。这个各自的生活经验，很久以前我教过一个学生，他不是我指导学生，我在文化兼课，然后他后来他考上刑事庭的法官了，就当了刑事庭的法官。他有一次打电话给我说，这个他到底是不是业务过失，就是有没有医疗过失啊？业务过失致人于死。哦，我找了一个专家做鉴定，另外一个专家做鉴定，一个说有过失，一个说没有过失，那我要不要找第三个？ 我说哦，你找的第三个一定会有多数决啦，哦，啊，那个，但是有没有业务上的过失，我想不是取决于数字啦，你必须判断啦，啊，我一直都觉得说我们法律的这个不，我们法律不是要变成专家，而是我们要能够判断其他领域的专家的意见可靠不可靠，然后啊，那个需要一些经验的累积了。我记得也有一次有个案子是这个医疗器材，那这个到底厂商丢进来的文件呢，就是他投标文件有没有符合这个招标文件关于。